我走的每一步是我的态度，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如果说别人跟我说这个东西写了你的名字，我觉得是我能想象到的给我的最大的褒奖。
我们不妨放弃招人喜欢这条路了，把人和产品分离出来，你让你的产品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他不喜欢的。
就是有些时候高举高打不是一个 solution， 或者说有些时候高举高打的背后其实是你的自尊心，是你的 ego 在作祟。
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维雅，
我是古希。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 OK， 今天我们是第十期，然后我们今天又要开始聊人物了。
我们又要进步了，而且今天是进步的很性感。
哎，这个真有点性感。而且这个人物说实话我对他的了解啊没那么深，这个人就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对他的了解其实第一啊仅限于小贝，我觉得真的是全英国最性感的男人，没错吧？
对，世界范围也不遑多让。
哎，对的，这个球星的老婆，
对 ，Wax 叫 Wives and Girlfriends， 对，就这个群体，对
对。然后另外呢，他其实把小贝经营的非常成功，这个是我最开始对他的第一认识。然后他的孩子们，对吧？然后包括我特别喜欢小七，就我觉得小七特别可爱。他们这么多年也没有离婚，但是虽然有绯闻，但是也没有离婚，就维持着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形象。然后同时我真的挺喜欢他的设计的那些衣服的，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那个系列那些 dress， 虽然说我可能买不太起，就还挺贵的，
很贵的设计师品牌，
设计师品牌，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设计，他的设计非常极简，并且非常是他，
对，
就是 so
her
her， 就是写着他的名字，就每一件衣服上写着他的名字，然后和他整个长年以来，从我小时候见他到他现在都维持是那同样一个那种 high fashion， 有点严肃，有点精英，有点 sharp 的那种 look。
对，
然后无论是他跟家里人在一起，就是他是一个妈妈的时候，还是一个他是职业女性的，就设计师的那个形象的，或者创业者的形象，还是他是一个以一个就 celebrity 的名义出来，我觉得他都是那个形象，就他的 look 非常统
一致，对，
而且我都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他在任何一个场合 breakdown 过，就是说这个人垮了，所以我还挺好奇的。然后古希呢是说他特别喜欢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但是我对他的了解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就听听他的故事。
我觉得也不仅是一种喜欢，因为喜欢是一个很泛的词儿。贝嫂也是一个我常常会在我脑子里面具象起来去激励我的一个人物。
哎，就喜欢这种。
对，我很喜欢这种，以及在公众上会常常用个词儿形容他叫紧绷。就你想到紧绷的那个欧美名人，你就会想到他，因为拍照永远是那个姿势，左前右后那种。
我就记得就贝嫂从来不笑，然后我就记得 Vogue 当时采访他那个什么73个问题，就是 Vogue 问所有人，那个 celebrity 不都是73个问题吗？
快问快答。
哎，对对对，其中就有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拍照从来不笑，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我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他是对这个时尚圈有自己的责任的，他觉得他负起这个责任需要承担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 I never smile。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好早之前一次骑车，然后你又跟我说你觉得我的性格特别 sharp， 当时我想到的场景就是贝嫂。因为如果你要问我眼中特别 sharp 的人是谁，我就会想到他。所以我今天很想把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想起来是紧绷，是很 sharp， 是从来不笑，然后是一个 wax， 是球星背后的老婆这样的一个人，我想给他摘出来，就只看他自己，就 Victoria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看看我们能从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 take away。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我觉得分享我自己还挺激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可以把我心目中的精神力量的这些人给介绍给大家。
哎，我觉得这个以后其实是咱们一个系列。
对对对，然后我想倒推来讲 Victoria 给我的一些印象。第一期的时候我记得有推荐个纪录片，是那个贝克汉姆拍的纪录片，然后里头其实 Victoria 是有出场不少的，然后其中就贡献了一个名场面，
劳斯莱斯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我给大家还原一下，就是他坐沙发上，然后那个别人就说你家庭怎么样什么样，然后他就非常一脸坦诚的说 I work very hard，
他说我和贝克汉姆我们俩都是工薪阶层，
对对对对 working class，
对对 working class，
就是我们是 work very hard。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不管小贝什么事儿，他从门上探出一个头， excuse me， 就是你再说一下你爸爸当年是开什么车带你去上学，然后他还一脸不耐烦， we worked hard， 就是你退一下，你别在这捣乱。然后小贝还不死心，说你再说一遍是什么车，他说我们继续回这个话题，你再说一遍，你就说是什么车。他说劳斯莱斯，
对，
这是你说的工薪阶层。
所以大家的梗就是什么开劳斯莱斯的工薪阶层。
对，你知道他特别会玩梗。这个东西结束之后，其实Victoria 还上了一个 Vogue 的采访，他穿的那个 shirt 就是 My dad rode a Rolls Royce。
而且这个周边肯定给他赚
翻了，
对，卖爆
了。对，他就很会利用这些，他甚至觉得你们这些梗也挺好的，我甚至玩一玩。我甚至后来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边看边想，这说不定也是这个 couple 多年的默契制造了一个梗，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因为他们很懂怎么 play with the camera。 但我就从看到了 Vogue 的那个采访，我觉得果然是 Victoria 他很会。然后以及在那个纪录片里面，然后他20年前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放了一些那种历史的片段。那个时候 Victoria 作为一个演艺界的名人，然后跟体育界的明星突然的结合，他就作为一个外来者，然后突然进入了体育的世界，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吃瓜的心态来看你到底对足球有多了解。然后主持人就有点玩味的说，哎，我知道你好像给那个 Ferguson 是不是取了一个外号呀，你是不是讲讲。然后 Victoria 说啊，不好吧，他说你讲讲吧，Fergie。 就是其实是那样的一个小瞬间，也让我看到了，那是我为数不多看到 Victoria 笑的时候，笑得很可爱，很天真，很少女。
他在 Spice Girls 的时期他是笑的，
对，但是其实后面他也常常来调侃说，大家记录下来的都是我不笑的瞬间，合照的时候都恰好是我不笑的时候，久而久之我就有了这样的形象。
他说那句话我觉得特有意思，说我不笑是我对时尚圈负起的责任。就是他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我走的每一步是我的态度，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想笑，我在家里可以笑，但是我在外面，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对，他们俩是一个 power couple。 其实我们现在往往看这些政商结合或者名人之间的结合，我觉得背后都是这两个人，首先你要认为他是个 team， 他俩首先要是队友，展现出来的东西是这个 team 的一个 teamwork， 这首先可能是个 play。 但这个 play 里头真心占多少，百分比占多少，这是可能不同的 couple 之间有不一样。但是我们作为吃瓜的群众能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精心演绎过的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对，是个 do it。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插一句啊，就是好多也都是 celebrity couple， 有相互成就的，同时也是就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那种。就是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你也不能说他们一手好牌打的稀烂，因为最后他们至少制造了很多的热度，但是我觉得他们制造热度不非得用这么 ugly 的方式。像我觉得这俩人是不是 somehow 就是有点
两败俱伤了，
两败俱伤，
对对对，
对吧？因为他们俩本来可以实现1+1=100的，但是现在他们1+1算上那点热度，可能也就将将等于2。
这个点我后来也有想过，你看这个 couple 跟卡戴珊，它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你哪怕会制造热度，会制造 buzz， 但是它有一个尺度，卡戴珊家的 buzz 在于永远不上升到人格上的攻击。所以你看任何的 drama， 看他们任何的争吵，你都会觉得只是 drama 本身，不会说这是个什么上人。可是 Johnny Depp 跟 Amber Heard， 我觉得他俩会两败俱伤的一个原因是，比如说像出轨啊、渣男啊，以及那个在床上拉屎，就导致像 Amber Heard 这样的一个女神的形象一把把他拽下。我觉得德普的这个律师的这一招真的，因为事后好像那是宠物的那个便便，但是他知道放出来之后，我不管你真相如何，一定会马上一把把他的名气把他抓下来。这就是在我觉得离婚里头很 ugly 的地方。我觉得这可以埋一个梗，咱们以后可以聊一聊婚姻故事和坠落的审判。
哎，就是，哎，坠落的审判我还没看，但婚姻故事我看过。我在里面想说的就是一个，我觉得甭管是男生和女生，然后有时候他自己厉害是一方面，你选择伴侣并且你和你的伴侣在一起能互相促进互相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然后你看贝克汉姆其实他也有绯闻，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他的采访里面就是 Victoria 说，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艰难，然后媒体也拍到过他当时泪流满面从机场抱着小孩出来，但他立刻 put shit together， 他的人设没有塌，并且他们家整个的人设都没有因为这件事塌，其实我觉得还挺容易塌的。 就是一个像小贝这样的人，最开始就是那种国民，大家都特别喜欢他，而且他当时那么年轻，
嗯，
那么帅，然后他突然一下出轨，其实大家都挺接受不了了。他
而且出轨的还是女助理，还是 Victoria 平时日常也接触的人，是个双重背叛。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能让这件事儿既没有影响贝克汉姆的 brand， 也没有影响他自己的 personal IP， 也没有影响他们整个这个家的 IP。
嗯，
我觉得维持住整个这个家的这个稳定 ，Victoria 真是功不可没。就换一个女人，我觉得都不一定能做到。
但是你不觉得不 break down 才不是 Victoria 吗？
对，
对，因为你的性格其实已经在，毕竟暴露在公众面前，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他真的能伪装，不会伪装的二十多年，他的一步又一步。我们今天其实想讲的是他的好几次跨界的，为什么能够一次又一次取得一些小成功啊？就不能说他现在这个服装品牌大成功，但至少能够做出成绩，我觉得跟他展现出来的人设和性格的一致性是有高度相关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女人确实是厉害。
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值得我俩学习，我俩这种完美主义且可能控制不好完美主义会进入到自我攻击的人、
嗯、
可能值得学习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可控的完美主义者。我看他过去的人生履历有一点很打动我，就是其实他从一个行业跨到另外一个行业，他没有我们所想的名人惯用的高举高打。比如说凯戴珊就是高举高打、
嗯、
对吧，但三号他能成功，但是对于 Victoria 来说呢，他不是，他会觉得我有这么大的名气了，如果说我下一步做的不好，他会是一个巨大的反噬。
嗯，
所以我不想再这样去反噬。这体现在什么？他在从巨大的演艺事业做到极致了，已经是全球知名的辣妹组合之后。
对，大家应该，如果是你还比较年轻啊，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
Wait a which one and wait a which one。
哎，对对对对，
从小听到大，对吧？
对，他在做贝嫂之前，
嗯，
他是一个乐队的，就是几个女孩，哎，
主唱
Spice Girls 是五个女孩吧，
好像是五个女孩。对对对，
嗯，我觉得大多数咱们的听众可能没听过，但是呢你可以翻一下当时他们那叫 Spice Girls、嗯、当时也是红遍全球的那种少女组合，就跟现在的那些女团是一样的，
甚至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女团，
哎、
嗯，对，我觉得那时候甚至就是这全方面的风靡，而且那个时候一个组合里面各自就有人设了，
没错，
所以他恰好就是那个高冷人设。
我插一句 ，Spice Girls 是不就他现在最有名啊？
对，一直都是他最有名。
啊、哦，原来在 Spice Girls 时期也是他、嗯、
也是他最有名。对，就可能别的人会有名气，但是会有人气，但是他是最有名气的那个。
是不是因为也是他的叫什么差异化做得特别好呀？
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他当时特别高冷，然后特别的显得跟这个组合的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赢得了大家。一方面我又觉得我看不惯你，可是一方面我有点同情你。
哎，那我觉得他从小就很会。哎，
但是他确实自己在接受一个采访也说了，说确实一开始那个高冷可能跟他不善于去表达，因为他从小是被欺负到大的，他从小上学的时候都会被同校的学生、
嗯、
同学去欺负，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漂亮，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自我保护。
OK、嗯、那他为什么会被欺负呀？小时候
从我自己接触那边的文化来说，我觉得你会长得漂不漂亮，你怎么样都没有你会来事儿能赢得欢迎。
明白，所以他就是跟大家融入的不好，
对，他不会来事儿，
有点格格不入，
对，
所以大家就会欺负你。
对，以及小朋友可能小时候也看不出来是个好看的人，所以就是个平平无奇，可是又有一点不太能来事儿的人。你说他真的内向吧，也还好，
嗯，
但就是不会来事儿，所以大家就来欺负你。然后欺负欺负久了，你就是那个被欺负的人，对吧？你那个人设就做定了，
嗯、
所以他没有那么有自信的。哪怕是被选了进来，他有一种哎，我要把这个给裹起来，我先自我保护，所以就他可能比平时比其他人就稍微显得那么孤冷那么一丢丢。最后合照的所有照片都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以那种斜线的方式站在那儿，然后其他人很开心很欢脱，久而久之他就变成那个孤冷的那个辣妹，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嗯、
但我觉得也三号可能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小贝的注意，因为小贝追他是哎，那是谁，你帮我拿到号码，我要追到他，
看起来很性感，又性感又高冷，然后小贝说我就喜欢这样
的，对，我就喜欢这款的。也许也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才从一整个组合里面就脱颖而出了。
而且他自己后来其实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不是我每次照相都不笑，是他们特意挑了我不笑
的
照
片。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五个人如果都笑的话没什么意思。
从 Victoria 后面接受采访你能看出来，他从小他有一点意识，就是我要表达什么，可能每个阶段他不一定能总结那么好，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脑子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做这个组合，我的 identity， 我的这个个人的身份在里面，我表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的主张是什么。 所以他才能比别的组合的成员能够在后面一直尝试跨界，然后一直还有这样结合，然后成为一个 power couple， 他就是很能来事儿。
哎，我在这里面想插一句，我觉得这对于年轻的女孩是非常重要并且很难得的。
嗯，
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其实我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想融入，就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在某一个群体里我就想去迎合，就是我觉得哎哦，现在你们都喜欢这个，那我也想装作一个我也喜欢这个的样子，但其实有可能这个东西我一般或者我不太喜欢，但是你就是想去合群，然后发现你越合群，因为你接触的群比较多，你发现这个群体是变的，然后你就逐渐你真的找不到你自己，你找不到自己的时候，你就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 value 你。
嗯，
就是当有一个人对你展现出喜欢的时候，其实你是慌的，你慌的点在于哎，你喜欢的是哪个假的我呀、
哦、
就是是我唱歌的我，是我爱吃饭的我，还是我认真工作的我，就是而且你不知道你喜欢的是真我和假我、嗯、你就更不想不更不敢做自己。比如说这时候有一个男生追求你，你为什么没有自信，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你装出来的那个，而且你天天装不同的 situation， 你都装不同的样子，
嗯，
那你喜欢的是哪个我呀？那所以我只能继续装下去。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困惑的。我看我现在38岁，如果我能给20岁的张维雅就只有一个建议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就不要迎合，
嗯，
你甭管你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有可能你的态度是你到30多岁倒推出来的，你到20岁的时候你就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你先不要总结自己的那 attitude 那句话，
嗯，
你活着活着就把那句话活出来了。就像我上一期说的，就是你跑马拉松，你在开跑的时候你是对不上焦的，你整个人的边缘是模糊的，但是随着你迈出的每一步，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这个焦就对上了，然后慢慢其实你是越活越清晰的、嗯、但是在20多岁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不清晰，但没关系，你就靠选择来让来选出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像 Victoria 她做的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的一点，就是她在那时候其实还挺勇敢的做了自己。你看，我就是我这人就是不合群，那我就把不合群表现出来，虽说她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合群是一个缺点，但是我就大方把这缺点展示出来了。或者我本身就没那么爱笑，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有一些不笑的镜头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嗯，
但是呢你看他做的选择，最后人家帮他倒推出来了一个 IP， 他只是把这 IP 坚持了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时尚圈往往说模特最有价值的不是你长得多美，而是你多有个人特点，
就是你的
辨识度，比如说牙缝，对吧，就是牙缝有牙缝派，娃娃脸有娃娃脸派，对吧，又就怕的就是你没特点，你就会变成一个美人儿。可是美人没有名字呀，美人是个 group。
嗯，
我当时跟你发的那个，我们不是听了一个系列的关于 Victoria 的那个分享、
嗯、
它的第一集的名字就叫 Wanna Be。
嗯，
就是想成为。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你刚刚说的我想融入这个我想融入那个，而是我觉得 Victoria 心里有一个自己的 Wanna Be， 那个 Wanna Be 可能是能唱歌或者能有自己的品牌，能有怎么样，很模糊。我就是马拉松起跑的那个虚焦的我自己，很模糊，可是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个 Wanna Be 又怎么了，只是我的那个 wannabe 不属于任何一个 group， 我就是那个 wannabe 一个 true self。 他、嗯、第二点啊，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我刚刚有提到是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模糊的主张，但是这个事情在他后面做品牌的时候就贯彻的淋漓尽致、
嗯、
我看了他在那个 Parsons 那个设计学院接受他们的那个院长的一个采访，说的非常的真诚，那整场的采访都非常好，
这个咱们也当做学习资料，
对对对，
发了给大家。然后我在里面再 cue 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听自习室，其实我们是有群的，然后大家可以加微信 study room 连写 study room 666，然后添加微信，我们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听友群里。然后我们不是每周一更新吗？
嗯，
我们每周一的时候发这个节目的同时，我们会发所有的这些大家哎可以配合着看啊，可以配合着听啊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预告一下下期聊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提前看看这些书啊、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我聊起来你听起来会更觉得
能代入。
对，能代入。当然了，你不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自习室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减轻一些阅读的负担，让大家我们把这东西给你嚼一遍。 然后呢你吸收更快，
对，
就是你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就你不能不光能吸收你自己的营养，还能吸收我们俩看完书的营养，
就我们这种
win-win，
我们这种实用主义信息摄取者，就是你得有个人先跟我说，哎，这书有用，哪儿有用，一二三四我听完了我再去读，
对，或者你不读也没关系，
嗯，
咱们特别说卖书你行，那回到贝嫂，
嗯，他在做这个自己的品牌的时候，然后呢，现场就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你过去的这么多音乐的背景，你是否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你的一个，把你过去的那些 identity 带入进来的，来诞生这个品牌的？”
嗯、因为 Victoria Beckham 他其实有明显的时期，
嗯，
像最开始是他的辣妹时期，就是他是一个歌手，然后后来呢他从歌手转移，他做了一个自己的高定的设计师的品牌，
不完全是高定，就是高端的、嗯、
高端的设计师的服装品牌，挺贵的。然后那个学生的问题呢就在于，你怎么把你在歌手时期的那些资源呀，或者你的个人 IP， 或者你的这些东西，就这些 resource 搬到你现在的做设计师品牌这块儿。
对，然后他就思考了三秒钟，他说没有关系，音乐可能有，艺术我可能也欣赏，但是你真要说音乐跟我现在的这个服装品牌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我当时要做这个品牌很简单，我想穿的裙子我买不到，
嗯，
所以我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设计一条我穿的裙子，我想要那条裙子，
嗯，
就很简单这样的一个 idea 一个想法。他就因为这个想法然后做了这个品牌，然后第一季设计了十条裙子，然后开始做，然后慢慢慢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那个院长现场就问他说，那这个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他说意味着我有 point of view， 我有我的观点、嗯、我的观点在那个时候可能都不能总结，他说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要去穿，我想要那件我脑子里面的那条裙子，我想要让它变成实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我后面来看发现它是我的观点，它是我的主张，它是我的 point of view， 那条裙子在那个时候去看，也许它不是什么振聋发聩的话，也许它不是一个什么呢激励观众啊激励大家的，或者能把这个品牌讲得很 fancy， 它不重要，可是那个时候的那个 point of view 成就了我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哎，我觉得你知道你说这个话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有两种做法，有一种是人家跟你说，哎，你应该做做这个，因为这东西你看你和你现在的资源你的能力什么特别匹配。你知道我以前经历过的就是这个时刻，就是我当时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举铁吗每天，然后当时他们说，哎，张雅你这个天天都花这么长时间在健身房里，你打打那个健美比赛呗。但这个事儿呢其实它不在你的心里，就这件事儿也不是我的态度，只不过他觉得你可以干这，你干这件事比较轻松，
比较顺理成章，
顺理成
所谓的
哎，顺理成章、嗯、就跟你大学学的是金融对吧，那你毕业之后去当个 banker， 那不就是顺理成章，
你报我身份证吗
或者哎对，或者是说哎，你看你有这么一块地儿，有一个餐厅对吧，你旁边开个咖啡馆呗，反正你也有这个地儿、
嗯、
对、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往往啊就这东西不在你心里，就这不是你的 point of view， 只是你顺手就可以把这件事干了。然后我当时在健身房撸铁，他们跟我说你可以去比健美，但是呢我其实从心里我不想，因为我不欣赏这个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把自己剪那么干，其实第一我觉得其实并不好看、
嗯、
就不符合我的审美、
嗯、
第二我知道这东西对身体伤害很大，其次是我知道这并不健康，
它是属于另外一种运动员范畴了，其实你要真的是贡献你的一年的整个周期赛季非赛季完全投入到这个事儿上，远没有大家所谓的顺理成章那么简单。
对，我都无法想象我成为那个人，虽说我可能已经路已经走一半了，
嗯，
但是我从内心我一直知道我想比铁三特别简单。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然后当那个姑娘她最后到那个 Ironman 的终点，然后那个主持人跟她说恭喜你现在是个铁人了，就这一句话、
哦、那也是我的梦中时刻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从小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生，我觉得我跟铁人没有关系，但是我内心知道我其实就想成为一个铁人，而且这个铁人的铁不光是你比赛那天承受的艰苦，你其实平时为了他需要就是每天很拼命的去训练，然后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
嗯、
因为没有人是全职练铁三的，你都是要过日子要挣钱的、
嗯、
但是你就有朝一日能在那样一个就比一就十几个小时那么艰苦，最后赢得了一句恭喜你你是个铁人了，
哇那才是一种加冕，那其实是毕业典礼，
对，然后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恨不得我都想把给我刻骨灰盒上，就是给我弄一铁盒啊，记得当时我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死呢，
我来干这事儿，
给我弄一铁盒，
你都装一铁人的铁骨灰，
把一铁的小人儿给我装里头，
我再给你淬成铁，
对，给我弄成钻石的也行。然后呢，但是当时你看啊，我也不跑步，我也没有自行车，我游泳根本不会。我不光是不会自由泳，我蛙泳都不会。就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行，我这辈子一定要比铁三。首先现学游泳，然后学游泳的时候呢，我找了一个那个游泳教练，但是我当时有点过于激进了，我找了一个原来什么省队练横渡的，就是就没事就横渡一个琼州海峡那种，你知道吗？他就让我好，今天咱们课表打腿800米，结果打到600米的时候直接把早饭吐了。就我第一次这么恶心的把早饭吐在了池边，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这自由泳学不了，太难了。然后我中间停了很久，就是我想练铁三其实是从2017年开始，
哇！
但我真的第一场比赛是2021年还是2020年才比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一直学不会游泳，就游泳这事儿就卡住了。
你一来上难度太高了，劝退了。
就是我上来高举高打就找了一个
哦，明白明白，
教长距离游泳的教练，他也不太会教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可能他都懵逼了。
明白。
我就说那要不这样，咱们先练自行车吧，自行车比游泳容易。
嗯。
结果呢，就先买自行车，然后练自行车，然后练着练着练着，觉得哎，自行车还行，因为咱们从小毕竟会骑车，骑车和那个跑步都行了。然后时隔了真的1年多。我说那我再给游泳一个机会吧，刚上3节课疫情了，疫情一来吧，所有游泳馆都关了，你没法练了。就我刚刚觉得我还行，好像会游了，游不了了。
嗯，
然后那会儿逼得我怎么练，下河。我记得我10月份快11月了还下河练游泳在北京。然后我突然发现哎，我老了以后其实冬泳这项运动挺适合我的，真的，
先给以后打了个路子。
对，我说哎，然后真的直到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下水我就特别紧张，喘不上气儿。但我想没事先比着，所以那场比赛虽说我比的磕磕绊绊，但我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说你这三样除了跑步其他基本都是现学的。
嗯，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说，你的主张，你的 point of view 在2017年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铁人。
对，那会儿我跟这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呢。
很具体。哎，我觉得有具体的 point of view 的人是幸运的。
哎，这个绝对是一种幸运。
嗯，
那会儿你就是很笃定的知道自己一定要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小点，就是当他来了的时候，甭管他是什么，你先接着他，就你不要觉得哎，说我想什么呢，不可能。你先把它放在心里，你可以不跟任何人说，
嗯，
但是你别忘了他。然后当这个想法一次一次 come back 的时候，其实终有一天你会知道，哎，我现在其实可以做点什么了。我觉得这跟贝嫂为什么能 relate， 就是你看他那歌手，当然他比我沾边儿，对吧？我这个从撸铁到练铁三，就是游泳、骑车、跑步这三项，这不是这三项里的任何一项，而且一个有氧，一个无氧，就完全没有关系。
是拮抗的，其实
对他那还算是有点关系，但是基本上也他的 resource 其实
也 land 不上去。其实
对，如果你想做的不是一个靠我的名气、靠粉丝来买裙子的这么一个关系，而是我想把产品做好，其实跟他当歌手的逻辑也完全不一样。
嗯，
但是你看他就想说，我觉得我的资源没有办法 land。
嗯，
我想干这件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就是想要那条裙子，这跟我一样，不是因为我适合练铁三。
嗯，
或者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骑车高手了，他们认为我能在铁三比赛中出成绩，而是因为我就想要这个。
嗯，但是对于你说，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他没有你那么的幸运或者具体，也许他没有办法长出那么具体的东西让他来去抵抗别人跟他说顺理成章应该怎么做。
嗯，
我从他这个身上面我自己有一个 take away， 就是我可能会尽量多的去听声音，然后听了之后我来看我的反应。嗯，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你要对自己保持诚实，这时候一定就是这个不要去追逐别人告诉你声音了，因为真正对你有效的是碰撞之后你回来之后听内心的那个回音。
嗯，
嗯，所以最近这2年的时间其实我把我自己打开了很多，打开了之后我就去见了各界的人，认识了各种人。我之前你知道我们就是创业者闷头干的时候，别人都会说我最讨厌见的就是投资人。
嗯，
因为你们天然是桌子的两边，对吧？可是我这2年见了很多投资人朋友，因为他们都是 generalist， 他们会看很多行业的东西，然后给我很多的反馈。我觉得我在这点上呢，就是我听了很多投资人告诉我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我被跌了很多次，而且我是主动被跌、嗯、等对方走了我可能会在咖啡厅自己再坐一会儿，我坐会儿之后我就听他对我的建议，我自己是怎么感觉的。如果我感觉很顺滑，哎，那就说明他想到的地方我没有想到，他照过去的光我没有照到，但是那个土地在我心里。但是如果他走了之后我觉得连不上来呀，
或者你觉得你都想不起来他说什么了，
对，
那就干脆放掉他。
对，我就会开始去琢磨为什么我不感觉顺滑，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激起水花、嗯、为什么我的内心没有回音，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振聋发聩的感觉，那就一定就是这个事儿不适合我，而是对于他的逻辑来说的顺理成章。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扫到一边去，这是我自己去碰撞出来的那个具体的画像，或者说是我的 point of view。 我不像你那么幸运啊，我只能把我觉得不适合给刨开，剩下的可能是适合的我再试。
这其实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如何面对这全社会的爹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因为我一直觉得所有的能量都可以为我们所用、嗯、但是咱们面对的具体情况就是咱们一天到晚都会被人给当爹、嗯、对吧，这社会上太多人要给年轻人当爹了，无论你是在公司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嗯、或者你自己做企业，
嗯，
你一天到晚就听见人跟你说，哎，你们应该看看这个呀。
对，
哎，你们为什么不试试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概就屏蔽，就是然后还会怼人家，
嗯，
叫什么？你自己做的很好吗？
对啊，
或者就觉得很烦，
对对，
就再也不见这个人了。但是我觉得你提供了一种把这种能量当做能量的方式，
嗯，
就是你可以试探，当你心里其实也是乱的时候，你就听这些话听多了，你就知道。各种当爹就是提建议吗？哎，哪个建议你其实在心里也许这个光就照到了你那个更深处的，
是的，那个角落里。
对
对，
如果你没有他们，也许你试错还慢呢。
对，你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角落如果没有光去照，你只能靠自己碰碰碰碰碰，那么碰到猴年马月了，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密集的被当爹，
嗯，
可能也是一个你迅速找到自己那个内心深处的一个方法。
你边说我就边总结，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我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就是被爹化反射弧。但这个点我觉得对我的 take away 呢，就是你不要去想他对你说了什么，评判了你什么，或者反射了你的什么价值，你要想的是我的反应 ，It's all about reaction， 只有你的反应最后才定义了你。对，而不是他说的那些话，他说的话是他的价值观定义的是他、
嗯、
他说的那些话是他以什么样的话语系统来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来对不同的课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话我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才定义的是我、
嗯、
对，所以我会很小心很谨慎于我见了一个新的人，或者说我认识不同朋友之后我之后的感受，我也甚至不会说这个感受就说明这个人很爹或者这个人不好，我其实很少把判断放到这个人身上，我把这个判断放到是我们之间的 dynamic，我们的这种互相的水花，我们的这种互相激起来的 chemistry， 其实这就是咱俩为什么聊前两集就特别能一拍即合，因为我看中的是我们中间的 dynamic， 以及我舒不舒服、
嗯、
至少我们俩每一期聊完都觉得哇学到好多，或者说感觉好好，都不觉得这是个活儿，对吧？这就是我当时我只看中我内心的感受，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可以有很好的产出上面的一些努力。
嗯，这也是你能把自己活成 attitude 的一个方式，因为你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依据你内心的那个直觉。
嗯，
这样其实你的直觉最后会活成你的态度。
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女孩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可以试试这个，你就想象你现在要去一个地方，但那地方你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你只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就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咖啡馆读书、
嗯、
你没有大众点评现在手里，这个城市你也不熟悉，你也不知道哪儿的咖啡馆安静，你不妨先想想，哎，比如说我在上海，你先想想我在浦东还是在浦西，哎、
嗯，
那浦西咖啡馆多，对吧？那我就先往浦西走。
这果然是住上海的人了啊，这么懂。
对，你先往浦西走，然后那浦西我往哪儿去呢？你可以想，哎，那人多去的地方，这热闹的地儿肯定咖啡馆多，然后呢我想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先想一个方向，你先走着，
嗯，
然后走着走着你看，哎，这个 area 好像不错，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看见具体的咖啡馆了，你再选我是进这家呢还是进这家。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 go 它不是你一开始就想说，哎，我要去 manor，去哪一家 manner 我就想好了，我现在就埋头往那儿走了，很少有人的路径是这样的，
概率很低，真的，
对吧、
嗯、
基本上你就先想好我今天要去一咖啡馆， 然后你就在想，哎，我先往浦西走，然后走到浦西，你想，哎，我去往那个长乐路走，然后你往长乐路走的过程中，也许你最后没有去长乐路，你就看，哎，这咖啡馆不错啊，
嗯，
哎，选好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做选择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慌。
对，但就我觉得贝嫂她给我的一个启示呢，就是我之前我很容易把一个事情往上上升，
嗯，
尤其是做一个公司使愿价、使命、愿景、价值观。你知道我们公司当年定这个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合伙人，我们真的是埋头坐办公室一周，就使劲去抠脑袋去想我们公司使命是啥、嗯、愿景是啥、价值观是啥，
你知道吗？这都是被商学院荼毒的。
对，投资人也跟我们说，哎，你需要这样。我们其实内心也相信，你相信的一些东西让一群人去相信，它产生的共振会更大、
嗯、
或者说你的管理摩擦会更小。这我们当时也明白，但确实你让我们一群其实社会经验也有限的管理者去思考这个东西，不如它长出来。但怎么长出来我们也没有数。但我今天我看了它的这一点，我就一下就悟了。悟了的点在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需要上价值、
嗯、
我们不需要把它说的那么抽象、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宏观。就像贝嫂说的，我的 point of view 是什么？是我想要那条裙子。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一样的呀，你想用一个使愿价去感召一大群人往同一个方向走，你就告诉他那个具体的我内心想要什么。我们那时候就想要一个能够交互的 AI 产品、
嗯、
这个产品能够成为你的终身学习老师，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贝嫂这一点让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看她最开始从一个歌手，而且那么有名的一个名人啊，然后我开始做那个设计师品牌，然后她的第一场秀，
嗯，
然后大家都想的，就如果是我啊，我会想我是一个名人，那我弄这个服装品牌，我一定就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高举高打，
高举高打，我得把卢浮宫包下来，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维多利亚，我现在开始搞服装了。然后他就说我不说，我当时啊第一场秀我就是搞了一个酒店的套房，
嗯，
然后在那酒店套房里让模特就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然后呢我是请每一个那个 VIP 的客人，
嗯，
站在我旁边、嗯、就十条裙子，因为我就想要那个裙子嘛，
对，
我就设计了十条裙子，然后让这个模特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你想那酒店房间能多大呀？
对，
在这走，然后呢我就亲自给我的那客人就每个人讲一遍，就这十条裙子。然后呢我一天，他说的我每天讲十场，然后一共连讲了五天。你讲十场，一场一个小时，你每天得讲十个小时，就他自己讲。而且他说有的客人都听不懂英文，但是他说这个客人能感受到我认真的态度，就是因为我愿意去讲这个裙子，我讲的也很好。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场秀，我觉得这个对我特别感动。首先他没有等这个产品完全 ready， 就是说我做裙子我一定要有一个 full collection
大系列，
哎，对，我又有上衣又有裤子又有裙子又有鞋又有包，就没有等这东西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然后也没有包一个巨大的场地，然后我请好多好多名人来给我这个开业，
嗯，
我就是从低处做起，我也没有愿景，我的愿景就是我想要条裙子，我想设计出一个我想穿的裙子，就我原来也陷入这个思路，
嗯，
你知道我们这个账号，就我们自己的账号为什么叫 Fit for Life 吗？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东西想太大了。年轻人创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或者你想自己做一件事儿，你很容易把它想成一个特别不着边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想设计一个零食，你恨不得都想到，哎呀，那我这个零食如果在711卖和在山姆卖，它的包装不能够一样啊。
嗯，
我又要做燕麦，又要做燕麦奶，又要做方便面，又要做什么，我得照顾到不同人群啊。健康人群能给我贡献多少 GMV 啊，我得把不健康人群也照顾上。那我以后每三年我得迭代呀、啊、
这一口互联网味儿。
是不是？然后呢我以后就是我布局全球，我以后咱还得出海呢，
还有矩阵呢。
你有时候会想到，你首先这产品你磨叽三年，然后你发现你无从开始，
对，
因为你整个这摊子铺的太大了。我基本上所有我身边想做创业的朋友都会陷入这个思维。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个思维？第一，咱们得，如果你上过商学院，那恭喜你完蛋了，基本上离创业越来越远了。因为你的范例都是那个特别人家全球500强大公司。
对。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干了之后，你就觉得没有20来人你都做不成公司。你看你公司得有 HR 吧，你得有采购吧，你还得有个 legal， 你还得有个 GR 或者 PR， 你有这有那的，你光凑齐这么多人你就发现，哎呦，这个公司做不了了。
你说的时候我羞红了脸。
不，但是你是做起来的。 我觉得这就是创业的门槛，在于大多数想创业的人都没创。
嗯，就是有些时候高举高打不是一个 solution。
嗯，
或者说有些时候高举高打的背后其实是你的自尊心，是你的 ego 在作祟。
对，
嗯，你觉得你下一仗配不了你现在的身份，是不是这个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在走下坡路？我觉得他们其实内在是担心，哎，我迎合了公众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结果我作为一个小小的showroom，就十条裙子，也就这么一个小场地，然后我自己还巴拉巴拉巴拉跟每个时装编辑去讲，是不是显得我太小家子气了？或者说是我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做的特别没有底气？其实很多人他不这么干是害怕，我甚至有想过这个点，为什么害怕？是因为你现在坐拥的名气跟地位，你的背后还是一种冒充者综合症。
嗯，
我觉得还是他们觉得我也许不配。
展开讲讲，
比如说像贝嫂，为什么她能够马上把自己的 ego 给摁下来？我就第二件事情跨界到做服装的时候，我就 start from small， 是因为她内心很清楚，我不是永远去做那个站在镁光灯上的人。我看了很多，比如说美国真人秀明星啊，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做跨界做失败？是因为名气跟声望是一种势能，
嗯，
然后你已经坐在这个势能上的时候，你只能顺着它往下滑。你就是那个有一举一动都有名气的人，你没有办法再接受我直接自己跳下一个台阶去做。
嗯，
比如说我们去回望贝嫂的人生，她在有那么大的名气，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 wax， 甚至于因为她的加入让全世界范围对足球都有了更多关注，
没错，
对吧？
是，
所以这种联合的跨界对于她来说巨大的名声，她可以做的事儿有很多。你像卡戴珊，什么界都能跨，什么衣服都能设计，嗯，手机壳也能卖，游戏也能搞。我相信在他的那个抉择的时间，有很多人来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
嗯，
顺理成章你可以做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名气，你有这样的一个 power couple，
他做什么都能，
对，
不差，
都不差，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势能在这儿，
嗯，你有流量嘛。
可是他偏偏选择我要去做一个小小的时装屋，我觉得他选择这个点本身就说明他深思熟虑了。
嗯，
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势能。
嗯，
势能是我已经人坐在这上面不得不做了，它是一种公众的期望。
而且势能的关键在人，但是事业的关键在 product，
对，
在它的产品。
对，
它其实是把人和它那个裙子拨开了。现在我就是想要那个裙子，我是它幕后的人，那我就不希望别人都说，哎，就是那贝嫂的那个裙子，而大家希望大家真的看到那条裙子。
对，他其实也很有意思，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是我这十条裙子，然后是我想穿的裙子，我也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喜欢这样裙子。他就邀请了一些那种时装编辑进来看，然后看到之后大家意外，他给出了挺不错的那个评价。对，然后他就接受采访，然后就还挺开心的。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很开心这些编辑们 leave their preconception at the door， 就是把他们这些对我已经有的这些偏见就放在了门外。
因为我能想象这些时装编辑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就想，哎，这又是一个名人想利用他的流量赚钱，
对，
对吧，那他设计出那裙子可能就反正就那么回事，但是因为他，所以呢他自然会卖的不错，因为他毕竟有这个明星效应。
对，
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把他这个人和他这件事儿当特别特别特别当真。
或者我猜那50场受邀的人都是一种，我来看你人，我不是来看你裙子，
哎，
我想看你给我搞了个什么动静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带着这种偏见去的，
嗯，
实际上效果不错，然后他就接受采访很开心嘛，就说啊我松了口气。然后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师朋友叫 Marc Jacobs 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这个奢侈品品牌，然后的设计师 Marc Jacobs 本人就跟他说，说以后你不能这样说了，他说因为他们对你的偏见仍然存在，偏见还是偏见，但是为什么他能给你好的这种评价，是因为 your dress speak for themselves，是你的产品自己在说话，嗯，是你的产品为你挣了名，而不是跟你个人他们改变了对你有什么偏见。所以接下来讨厌你的依然会讨厌你，可是喜欢你的产品的依然会喜欢你的产品，这是两回事儿。你应该怎么做呢？你既然跨界了，你就应该持续投入到你的产品，因为产品会去收获吆喝，但是你去改你这个人让他们喜欢没有用，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哎，我跟你说，你这句话也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产品，就是我从内心深处我为什么要练铁三，
嗯，
铁三是我的产品，你可以不认可我，但是你必须要认可我的成绩，
哦，
因为这个成绩 speak for themselves， 你必须要认可我的首先马拉松成绩，其次是我比过大铁的这个事实，就是我是一个铁人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从你身上拿不走的。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从小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我有那个 RBF， 就是resting beach face，
哦，
是
吗？
就是在你不笑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一副很表的，就是就是脸很臭，你知道，你有一种叫什么臭脸综合症。女生跟我关系都不太好，
嗯，
就是我是一个我的脸长得是没有女人缘的，大家都觉得我是小三儿、狐狸精。
好听点就是美艳。
你知道我原来在公司正经就是上班的时候，恨不得大家都觉得我跟老板有一腿才来的，真的真的就是经常就是我也属于那种在工作当中有点受气，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老实并且真诚的人，但是就最开始大家会容易误解你，然后呢男的都容易不把你当回事儿，就一看你这脸就觉得
睡上来的是吧，
就觉得你这人肯定不太行，
嗯，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从小就是男女对你的这种歧视让你觉得你想讨人喜欢也没有那么容易，你只能靠你的产品说话，
嗯，
因为你做出来的事情摆在那儿，没有人会否定它，但是这个人仍然会对你有偏见，这是我一辈子都改不了的。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就是我如果我和姥爷我们俩坐在一起啊，那个女生仍然会选择先加她的微信或者先跟姥爷说话，因为姥爷天生就是一个女生缘比我更好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呢男生对我的那种评价我也没法改变，但是呢我可以用我的产品去 speak for themselves，
嗯，
就当他看到我的成绩看到我的履历并且看到我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想在铁三上有所成绩。
你说这句话让我又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觉得我的解读怎么样？
对，你的经历让我去想我自己，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你这样的角度去想，
嗯，
但我就发现我活得这么用力，别人看上去啊，至少我俩都是属于在大家眼里活得贼用力的人，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也是这样，我一直在一个自证的一个逻辑里，
嗯，
然后这个自证的逻辑就是因为我害怕你看不到我的价值，所以我要拿一个毋庸置疑的东西放在这儿，这个东西是谁都拿不走的，
嗯，
这就是我自己的自证的逻辑。但我不想讨人喜欢，尤其因为我又长一个娃娃脸，然后我就会对
你也会被 underrate，
我永远是被 underrate 的，就永远是别人觉得你是邻家的女孩，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是被这个事情烦恼，
嗯，
而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看到真实的我，然后我就想要展示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以来我拿的成绩我都是说软的跟硬的里面我一定会选择硬的，就所以你刚刚去总结说哎，也许别人看我的这样的偏见或者说有什么看法我永远改不了的时候，我只能拿一个客观的事实放在你面上，我也是这样的，他也是我让我从小到大驱使我去以最努力的程度去取得成绩，或者说是哪怕不是学校成绩，哪怕是校外的成绩，哪怕做项目的成绩，哪怕我一定要创一个什么记录，我永远都是那个最拼的。你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
嗯，
我们班的国旗下演讲，然后选中了我去做代表我们班级去做演讲，而且那个时候是月考，然后全校的同学都在晚自习的时候准备月考，我就悄悄的溜到了那个国旗下面，晚上的时候
练习
去练习，然后我练到熟练到第二天早上直接脱稿了。然后这个创了我们学校历史，因为别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走过场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在我看来不是，我就是要努力，我就是要创历史，我就是让别人知道那就是那个脱稿的女孩，还能在全校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所以我自己晚上溜过去自己练，真的是放声练，然后我就一遍一遍一遍的练。
你就看看就是咱们俩的这个就容易被低估，然后容易被不喜欢，容易被有偏见，造成了咱们这辈子好累啊好累好累。
这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看贝嫂的人生的故事，我就在想你看上去的确实他每一步都光鲜，但是他为了呈现这样的光鲜也许他付出的是三倍的努力，因为他不仅要呈现成绩，他还要呈现的是自证。你看他说我们是 working class 的时候引来的是群嘲，对吧，
嗯，
所以你也知道他说什么话你都不相信，因为你觉得他是作用在成绩之上在大言不惭，但其实反而他走每一步都得小心，就像我们俩一样，我们走每一步其实很认真很努力很小心，但是别人会觉得你看似一切都很简单，我拖一个稿别人也会觉得啊，你可能你是演讲能力强，那我想请问我的能力强是从哪儿来的呀，它是生出来的吗？不是呀，那是我站在台上我练了40遍呀，
嗯，
我一个稿子我念了40遍，我也可以走过场，但我没有，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哎，这是一个长得很可爱或者说是表现能力很强
的
女生，
过来走过场
的
人，
对，我不想让他们用这些软性指标来评价我，
嗯，
我想让他们描述的是这是陈独秀中历史上第一个在国旗下演讲脱稿的女生的发言者，
这就是一个硬产品，
对，这就是硬的，我想要你客观的念。
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么想，就如果当你跟我们俩一样特别容易被低估，很多人拿你不当回事儿，然后你又不是那种个性特别招人喜欢的那个人，
嗯，
我们不妨咱们就放弃招人喜欢这条路了，
对，
把人和产品分离出来，
嗯，
你让你的产品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他不喜欢的，
对，
这些是这个产品 speak for itself，
对，就是铁人的这个骨灰盒里装的铁人的骨灰和铁打的事实，
对，你不喜欢我的骨灰盒吗？你做不到，因为这是一个铁人的骨灰盒。
对，所以其实巨大的名气它有个配方，有的人的配方里头实力可能占70%-80%，这是我一直以来喜欢体育明星的原因，
嗯，
有的可能说比如说他非常能阅读公众的情绪，他能 drive 那个情绪，这种泡沫就会占得多一些，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去看他里面的配方，他可能造就出来的显得面上的是他有巨大的名气，但是背后有的人可能因为泡沫多就会有我们刚刚说的 imposter syndrome，他可能会害怕，
嗯，
那害怕的人往往他技术变形就会变得我要高举高打，明星 top 级别的他的晚会只能越办越盛大，
嗯
嗯，他没有办法再重新去思考我现在再用5000万来办这样的一个晚会，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东西还合不合理，只能是我人在这儿了，
泡沫只会膨胀，
对，我已经在这儿了，如果说我突然办一个小的，他们是不是就看穿了，其实我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办个大的，
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因为你 drive 在那个上面，但我觉得贝嫂给我看的就是他其实很清醒，
我要一些硬的产品在给我支撑住，这个支撑住我的不是泡沫，是一个实时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变，
对，
所以你看其实咱们之前聊过卡戴珊，嗯，卡戴珊现在就是在把软的东西变成硬的东西嘛，你现在你可以否定我的 schemes 做怎么样吧，
对，
你自己看呀，不要老说我是一个 drama queen 或者什么的，我是 drama queen，啊，可是 drama queen 有 schemes 呀，你有吗？
对，
drama queen 很多，对吧，然后你看为什么谷爱凌能做到如此，他对很多人都是很轻蔑的，
嗯，
哎，我就是参加时装周，那下一周我就滑雪，那我滑雪是不是还得了一冠军啊，
对啊，
然后我立刻回去读书，你不要跟我扯那些你喜不喜欢我，你觉得我这块太高调了，你觉得我出席太多场合了，我接了太多代言，你看我成绩啊，你能否定我成绩吗，你有本事你滑一个，你也可以去好莱坞的聚会，就你别跟我说那些废话，你看 Taylor Swift 为什么这么有底气，我就是爱换男朋友怎么了，我就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
嗯，
你看我歌啊，你演唱一个，
对，啊，
你给我卖一个这么多钱，
对，你能当行走的 GDP 吗？
对
呀，
啊，而且就是我一只手促进了美国 GDP 这件事儿，你告诉我还有谁，我都促进了那个这场超级碗的收视率，然后你不要给我说我那些 personal 的，比如说我这个什么太花心啊，然后喜欢一个人喜欢不了3天，你可以不喜欢我这个人，但是我已经把我人活成了一个你没有办法否定的产品，
你可以很讨厌我，但你还是得听我的歌，
对
对，
你能说我歌写的不好吗，
对，
你能说我歌唱的不好吗，你能说我演唱会开的不好吗，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很多任性就是我真就自视甚高，我觉得人一旦有几个硬的产品，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更不在乎别人对你个人的评价了，嗯，这种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并不是你学习了很强的心理技能，而是因为你把人和产品分开了，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是贝嫂做的这最正确的方法论，就是他的每个阶段都有产品，
嗯，
他做歌手也有产品，对吧，他当设计师也有产品，其实你看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布料怎么选怎么弄什么我全部亲力亲为，比如说我一个衣服口袋我多设计一个兜，那条裙子的成本会涨多少英镑我全部知道，
他
都在我脑海里，对，你问不倒我，我在 Parsons 这个世界 top 3的设计师学院你来问我问题都问不倒我，就是因为我这一路都是我自己来，所以咱们刚刚说的那一大部分我觉得是给了我很多振奋吧，我希望也给大家很多振奋的力量，就是往高看，但是同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贝嫂他有两条路走路的，
嗯，
一方面是有巨大的名气以及能利用这个东西和利用自己不怕输能打造产品的底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仍然是让人惊讶的 humble，
嗯，
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一拍脑袋好我们去设计个10条裙子试一试试试水，他也很谨慎，他的谨慎在于我知道我跟这个时尚是有跨界的，那我怎么做呢，嗯，他先去了3-4个牌子去跟他们去做联名合作，甚至他去帮他们工作， 他的那个 Victoria， 他其实他那个品牌出的很出名的是那个太阳镜，
嗯，太阳镜
墨镜的设计。他做这个之前，他先去 Linda Farrow 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清楚的了解了这个过程中眼镜应该怎么样，设计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去跟这个时代潮流去迎合，同时也满足我个人的这种设计和表达的诉求。
嗯，
其实他在这个阶段准备工作是做的非常充分的，以及他在接受采访的全程，他非常非常强调一点，就是 surround yourself with right people。就是要让你身边围绕着正确的人，
对，
巨大的秘诀。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做对的地方就在于我知道我不擅长什么，
嗯，
所以呢我就找对的人，然后呢他非常非常强调这个 team， 就每一步都在强调这个 team。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长期的把事情做好，其实人真的是最关键的。
嗯，
这个也是我当时觉得 take away 巨大。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他整个这个人呀，我看过他的采访什么的，让我非常钦佩的一点，他从来没有强调过他有多不容易。
嗯，
因为你仔细想想他有多不容易，你想他有多少个孩子，而且呢他说了很多细节，他说我一般都是出门得带个大包，
嗯，
因为呢我是一个 working mom， 我包里因为小七现在还住在他们家里嘛，
嗯，
其实我和小贝我们俩得轮流出差，
嗯，
因为你家里得有一个 parent 在。然后另外还说 Vogue 那73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说你早上几点起床，你第一件事儿，他说我第一件事儿就是看孩子，
嗯，
就是我觉得他跟那个有些其他的名人不一样的是，其他名人经常会强调我有多辛苦，
哦，
就会说哎我可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你知道我有多那个什么，我特别考验我时间管理，我一边喂奶一边开电话会，对吧，
嗯，
就妈妈的辛苦在外界展露无遗。但是你看贝嫂在别人面前永远是一副 effortless 的样子，
对，
就是她从来不展现这种辛苦，就是她所有说的都是事实，就你问我几点起床，我告诉你我六点起床照顾孩子，对吧。但是我在谈论的时候，我永远谈论的是，哎，我的这个设计线，我跟最好的人合作，他们非常帮我，强调的都是那些好的地方。然后你看，当那个他接受采访说那个小贝出轨什么的，
嗯，
那段时间你有多难，他说，嗯，我那段时间确实挺难，
挺难的，
但是我们过来了。
嗯嗯，
哎，就两句话过去了，他都没有说跟那个记者展开说，你知道那会儿我多难，我天天以泪洗面，他承受那些压力没有说。
嗯，
我觉得这点我非常非常的钦佩，我一直觉得你抱怨的越多，你说的越多，你自己越会陷进去。
哦，
这个有点像咱们 How bad do you want it， 就是当你的大脑去累积这种辛苦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你只记得自己辛苦，
你只记得自己辛苦，但是你那句话就是上一期你说的那句话，
我不记功劳，我只解决问题。
对，我不记功劳，嗯，我只解决问题。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的都是他的产品。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他一以贯之的那个主张，这个主张在他高光的时候呢带领他创造一个产品，在他低谷的时候呢带领他走出来。
对，
其实我想 call back 一下你刚刚说到的他作为一个团队，让我看到我前一天在 masterclass 上面看到一个课程，他说一句话，他说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a leader can say is I don't know。 作为一个领导，我能做出来的或者我能说出来的最具影响力的话是我不知道。我当时看，哇，他这句话恰好概括了我过去三四年最没有做到的地方。
嗯，
因为对于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你最害怕的就是被人识穿，其实你很年轻，其实你很多东西
不
知道。
其实你不一定知道，对。
对，你不一定知道。
你觉得作为一个 leader， 你有责任，必须知道。
对。
所以你要假装知道，假装非常 assertive， 就什么事儿你都得特别确定，
对，
固定。
但其实是没必要的。所以反而他说，我很多东西我并不了解，但因为我手边有很好的合伙人，我有很好的设计师，我有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可以专心的去做我擅长的事情。
嗯，
我多希望我在三四年前能看到这句话，当然我可能看到了我也没有办法有如此强的共鸣，但是我确实到现在我来看到这个时候，会让我有一种巨大的混合着遗憾和释然和痛惜和后悔和也想抱抱自己的那种复杂的感情。
嗯，哎，你这样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 date 嘛，然后我觉得男生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就是我跟他说一话，他说哎呦这我真的不太懂。
嗯，同意。
我觉得太多时候尤其是男的，他们身上背负了一种没有必要的 ego。
嗯，
然后他就觉得我跟他讨论什么他必须得接得住。
嗯，
尤其可能跟咱俩在一块压力比较大。 就是你觉得你要接不住这人是不是就扣分了，但是我反而觉得我跟就是现在的这个恋爱的对象能在一起，就是因为他确实知道很多很多，就我跟他聊天我觉得这人非常聪明，
嗯，
但是真正打动我的是我有一次跟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他说有知识死角，完全不知道，这个完全没研究过，然后立刻拿起手机开始查，就这一点反而是我的一个 moment， 就是我永远会记得这个 moment， 然后那个 moment 我真的就是原来你可能只是你感觉你在面试，但这一刻你觉得你的心被打开了，
哦，
你能懂那种感觉，
完全 get，
对，
因为他实在太少见了，
对对，其实就不光是 leader，
嗯，
你 leader 说出这句话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们不是 leader 的人，我觉得你勇于在别人面前示弱，你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
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我们俩就这么说一说然后回去试一试很简单，但其实这个的背后是一种我愿意把我的 vulnerability 我的死角先呈现出来，先展现的是我不 capable 的地方，不能够做到的地方，这其实是很反人性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愿意说这句话，因为我发现这句话是打开更深层次的大门。
嗯，
就是你发现大多数时候当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那个对方的反应不会说啊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嗯，
大多数人反应愿意给你讲，然后你就会免费得到非常多的信息就算他说啊说你不知道这个，然后第一甭管他对你是不是炸着你，他都会把这东西再给你讲一遍，然后第二你发现这有你有了人性的出口，因为我发现当我说我不知道的时候都是对方最高兴的因为对方当发现他有一个事儿，他知道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们俩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嗯，这不仅是我们刚刚说的职场或者亲密关系里的，我觉得正常的人际交往有来有往都是很需要的，
其实这是一个抓手。
嗯，
我觉得咱们的关系啊，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甭管是你情侣的关系还是朋友的关系或者上下级的关系，都是需要一些抓手，这些抓手是对方的弱点。
嗯，
只有他有弱点，就像他有一个洞，
嗯，
这有点污但是就是这意思，然后你需要往前伸一下，然后这时候你们俩才是牢牢的绑定的。如果两个光滑的平面谁也没有抓手的时候，你们俩只是一个平行宇宙。
对，我很同意。嗯，所以这个就是精神意义上的 love handle。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我觉得它能让我很高度 relate 的地方，然后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它让我羡慕的地方。
嗯，
当记者问他说你从辣妹组合然后到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就你觉得辣妹的那一段经历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最大收获是 branding。
嗯，
然后他说不仅是 branding 和懂得了 branding， 不仅是懂得了 branding，懂得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的 branding。
OK，嗯，你展开说说。
这就是他在讲嘛，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一个组合，
嗯，
所以你会被很多角度去报道。
嗯，
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他这个小石子在不同的湖里面激起了各种涟漪，所以他很明白 PR 想要什么，公众想要什么，媒体想要什么，所以我反而觉得他在已经经历了这种很繁杂的小石子激起涟漪的这个机制之后，他在做他的品牌的时候非常极简。
嗯，
他就只选了一条路，我的表达非常极简，非常直来直去，你看我的品牌就是很 edgy 很 sharp 很 Victoria。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特别对，你说这个裙子写了他的名字。
嗯，
我觉得啊，如果说要去定义我的产品将来无论像自习室还是其他的产品，如果说别人跟我说这个东西写了你的名字，我觉得是我能想象到的给我的最大的褒奖，
因为说明你有名字。
对，
就是你的名字是个形容词。
对，
古稀是个形容词。
对，这是 so
古稀。那我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是了。
对，这是 so 古稀。你知道，甚至有一天，我有一朋友，他看了一个在韩国逛街，然后看了一个那个书架子，然后那个书架的摆放啊，还有那一整个书店的设计呀，啊，他说：“你知道吗？我走进来，我就觉得这个书店写了你的名字。”
嗯，
我觉得当我能在我身边的人、了解我的人、认识我的人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个东西，他的名字就叫影响力。那我觉得从这个维度他做成功了。
嗯，
他想要的，他做这个品牌，我想要那条裙子，现在是这条裙子就是我设计的，他就是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嗯，
也因此当他说我一开始我觉得做辣妹然后了解世界，了解大家怎么看我，对我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我觉得在这一点就是了解了不同角度的自己，因此他选择了我去收缩。
嗯，
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我很羡慕的事情。但我觉得我跟他的路线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试图 在照不同的镜子，然后在不同的镜子里面找到了不同的我的角度，然后再去选取那个最让我舒服的角度。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somehow都在做。
嗯，
然后我觉得年轻的女孩，或者就是说也不非得年轻啊，不过我也挺年轻的，因为我如果要活到100，我现在才30多岁，
还是个 toddler，
对，
还在丫丫学步。
不是说现在什么，那天有人说什么现在那个80岁以上才算
老年人，这一点我要call一下关老师，他不是之前给那个芭莎写稿，他说40岁是人生的第二个20岁。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很妙。
哎，那这不就清空努力吗？然后我们就每一个20一个轮回，
对，重新来，对吧？
咱们在操场套着圈呢，咱们不记圈，咱们只看，都是跑一个20一圈20一圈。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你每个角度，你看我接下来的人生都不必要积累太多对自己过去努力和功劳的感知。
这点我就要 cue 到，咱们是不是可以进入那个推荐环节了？这次完全说要聊史瓦辛格，聊了一个跟史瓦辛格8-9竿子都打不着的贝嫂。但是我这里说到清空自己之前的人生，然后从头 start from scratch， 我觉得史瓦辛格是个典型。
对，其实我们这期是想两个人一起聊的，但没想到贝嫂太有料，以及引起我们俩太多共鸣，不好意思，做了作业的
内容会膨胀，以填满所需的时间。对。所以他膨胀
了，
没办法，对不起史瓦辛格。老爹给你放以后吧，
老爹得再飞一会儿。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是一个典型。就而且史瓦辛格那三部曲啊，他非常易读，你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
纪录片
给看完。
对，
然后你看完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就是多巴胺驱动的人格。哎，贪婪多巴胺咱还没聊，哎，我要把多巴胺和他
一起聊
一起聊。对，然后呢，他就是完全就是我从来不记自己的功劳，我已经是一个世界冠军那个健美冠先生。夸击一下不要，我必须我要去好莱坞。然后最开始接那什么破烂片儿，然后好久好三年，他说他整整有3年一个片儿没接到，但是他我就等着。
稍微剧透一下，就是他之所以能等着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奥地利移民到美国，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一旦赚了点小钱他就要去投资，结果那
个
投资地产给了他很多的大钱，让他可以等到一个好角色来我再拍。
对，是他有那个在哪儿有一条街，
对对，
在好莱坞那，他说这我买了一条街。
但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聊他的时候又有很多他人生转型的 take away， 对，我们可以学习的。
然后那你要这么说，他当那个最后当州长也是因为他娶了个好媳妇儿。
对，这其实也是我的这个笔记里面记的，就是他们人生转型成功的好几条秘诀也有。
但是我觉得你最开始你敢想吗？就跟有一个逻辑，就是人家老说什么你什么你当时投资比特币你好幸运啊，但我问你，就算你当时投了比特币你能拿到今天吗？你早卖了好吗？你根本不敢想自己能靠这玩意儿赚翻多少倍，你想从最开始你拿得住吗？你肯定拿不住。你如果是史瓦辛格，你在奥地利那农村，你就敢想你能当世界冠军吗？
对，
而且当时那肯尼迪他们家的人 date 你，你敢吗？你敢去吗？所以这点你也别嫌人家运气好，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儿。
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综合作品。
对，所以我还是挺推荐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真的对我们普通人有没有 take away 那不重要，我们欣赏一下一个成功的人生有时候也是好的。
是的，也能借用。
是
英文叫 Arnold， 是在那 Netflix 上面，它中文叫施瓦辛格人生三部曲。
对，大家很容易找到资源。
对，然后如果让我推荐的话，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我其实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两本书，来自同一个作者，就是毛姆
啊。毛姆的
对，毛姆的刀锋跟面纱，也是在追寻人生，然后在寻求改变，以及我不听别人告诉我顺理成章应该怎么做，我要去找到那个真我的这样
的一个方式。找到我的产
品。比如说在面纱里面，甚至于这个角色，这个女生 Kitty 是有点自私的，是有点懦弱和自私的，可是你发现这两个结合起来，它不影响这个人性在闪光。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抓取一点这种书中人物给到的做自己的力量，可以去读一读毛姆。
OK，那最后也是欢迎大家能 多多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对，已经六班了我看到。
哦，对，我们的听友群叫做，就加的话微信里搜索 study room STUDYROOM 然后三个六，
嗯，
study room 666，然后我们会尽快把大家拉到群里，然后这些学习资料啊，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 share 一些 PDF， 但是大家不要告我们盗版啊，不要告我们侵权。
你知道我在我们有一个班四班还是三班，我看到已经有我们的听友把我们所有推荐过的书、电影、纪录片，甚至连资料都整理成豆瓣了。我知道我们已经有主页 Notion 了，但是现在他把它做了一个豆瓣，就全部是自发的。然后你知道我点进去看我多有成就感吗？因为我在这滑的时候，天哪，这都是我们聊过的书啊、电影啊这些。
可是我最后咱们呀，我答应大家，我们以后做一个维亚 and Gucci's collection。因为呢其实大家是需要筛选的，就是信息太多了相当于没有信息，所以咱们俩答应大家以后我们做一个有点像那个 Rees 的那个周一荐书，就不光我们聊的这些，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出一些我们真的看过的书的推荐。你知道我打开小红书为什么会被卷到，就是这几个读书博主每次推荐十本二十本，我想说你们真看了吗？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类看书没有那么快，所以咱俩做一个真诚的读书节目，就是我们真的看过我们觉得好的推荐，不要因为我们需要出一个推荐的内容再去推荐。
是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它的风气。
同意。
做一个维亚古稀严选。
嗯，没问题，没问题。对，这个我们答应大家。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尝试，我就想我们那个人招到了以后啊，我们要尝试把每一期的核心观点和 highlight 总结成短视频。
是的。
然后发到各个平台，到时候我们会通知大家，所以也请大家先进群，因为大家在茫茫信息海里面，群里的通知总是最快的。
对，我们也有学习委员会为大家去总结一些不容错过的关键信息。
OK， 行，那我们在群里等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If you wanna be my lover.